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说明哈。好，那我们刚刚简单的把这段经文哈做了解释了哈。那我们看看吴胜奇哈，他对这段经文他怎么说？他说哦，彼怀空见故，作如是不净说法，给自己一个空见的一个见解之后，其他就不做了。作此说者，身口意业与法相违啊！为什么学六度波罗蜜，甚至是初地菩萨以上修学十度波罗蜜呢？为什么呢？与道体相应嘛。你好像不是波罗蜜，我们的如来藏就最厉害了。你用眼睛看到东西，他就布施给你眼睛的种子。布施一样，分享用你的嘴巴说话，他就布施给你这个色身。能够不停的嘴巴来说话，你用脑袋思考怀疑，它马上就流出来，它布施，一直布施的。所以以六度波罗蜜甚至十度波罗蜜，全都是这个心体，事实上是要让你跟你的心体相应，跟你的如来藏相应。持戒波罗蜜也是一样。那我们先停一下哈，你看他把这个怀空见的意思哈又错解了，而且佛陀在这里说哦，你唯一学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不行的哦。可是呢，他在解释的还是一样啊，认为那如果你知道十圣如来藏哦，你再观察说，哎呀，如来藏出生你的五音呐哈，眼耳鼻舌身意啊，出生你的五根啊，眼耳。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还有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哈，他都帮你总是留住出来。你看他都布施这些法给你，那就是完成的布施波罗蜜了。那持戒呢？持戒也一样嘛，他任何都一样哦。只要真的如来藏，如来藏就帮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什么通通都有了，那什么都不用做，这就是怀的空见啊。表示他的空见是什么？是没有因果的那种空见，因为离空亦远啊。因为真正的空的意义不是那样子，所以他就怎么样？全部拉拉拉拉拉拉扎，又全部都是用一个如来藏留住啊，种子啊，就全部都涵盖了啦。所以他就是佛陀所呵责的人。好，我们接着看哈，你没有去触证，没有那个体悟。没有去练习的话，没有去实践的话，跟我们如来藏真实真空妙有的这个第一的那个体性相去好远哦。回过头干嘛？心怀嫉妒生着力养，这种心怀嫉妒生着力养的还超过爱他们的家人，还欲于亲戚啊。为了力养，用力养这些名声跟这些财富，都爱过比他家人还要超过他们对他们家人的爱啊。他是在说了哈，怀的这个嫉妒跟这个力养哦，是超过对于亲戚的爱。你看佛陀在说大圣方广总持经的时候，是用我刚刚同样的跟我们导师所说同样的这个观点来说的哦。我们都是亲戚哦，都是眷属哦。可是呢，如果不懂得怎样利益我们的这些眷属，跟我们修学的人的这些他们所在乎的这个法身慧命啊，事实上就是怎样，就是贪着名闻利养的人。然后他贪着名闻利养哦，超过了这个亲属，也就是根本不管跟随他的人的这个死活啦，只在乎他自己的名闻利养啊，就是这个意思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认为说跟你修学佛法的人是你的亲属哦，那你应该要重视他的法身慧命哎。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讲法不对的话，或是你讲法没有把握的话，你就不要讲。 你讲的你就是怎样，就是抛弃了这个这些亲属呢，表示你贪着名闻利养，超过对这些亲眷属的这些亲属的这种关怀。因为亲眷属一定要给他最好最正确的嘛，怎么可以有一点点的误导呢？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表示他根本心中里面不是为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在着想，他只是在想自己的名闻利养。佛陀就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对于这个身怀嫉妒身着利养欲于亲戚，所以佛陀是不是一样用佛陀也把我们当成是他的眷属，他还是一样哦，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当成是他的独子哦，每个人他都想要给我们法，所以这么慎重告诉我们应该要依这个六度波罗蜜而修行。那如果不是用这样子的法门来教导的话，那表示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心怀嫉妒身着利养的人，而且怎样，他爱那些东西啊胜过爱他的这些眷属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无甚其事实上就是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所要苛责的人呢，因为他就是说只要修学，只要找如来藏就好了嘛，然后找到如来藏之后，那什么六度波罗蜜都完成了，那显然都没有 都不用修行嘛。这样子就是佛陀所要苛责的人，说这种人他贪着利养欲于亲戚，表示他根本不看重眷属的，不看重眷属的真正的利益，不是真正在爱护他身边的人啊，可能是在害人。好，我们看第十九点哦。大圣方广总持经卷一说，尔时佛告尊者须菩提，不应为恶见人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为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说。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又跟经典里面又说哈，说那个时候佛陀告诉须菩提啦，说不应该为恶见人说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大圣十亿菩萨真正实证的菩萨哈，如果要教导一个人啊，用般若波罗蜜要来教一个人的话哈，不可以教这种恶见。两恶说人啊，什么叫恶说？佛只有一种说法，就是要修完整的六度波罗蜜。如果有跟这样的说法相违背的哦，那这个人就叫恶说人。而且这个修六度波罗蜜是含摄什么？含摄一切四处世间法都含摄的哦。为什么？因为前五度也是属于世间啊，然后这般若波罗蜜有三圣菩提在里面啊，所以他是四出世间一切法都学的哦。那所以说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大圣佛法是四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学，没有一个法不学。乃至佛陀在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还说啊，说一切学都要学，说声闻道你也不要恐怖，缘觉法你也不要恐怖啊，菩萨法也不要恐怖，乃至什么色法也不要恐怖，心法也不要恐怖，一切学都不要恐怖，一一举出来，你这些都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菩萨是要学一切学，所有的世俗世间法全部都要学，因为菩萨的智慧是深广无边哦，涵盖一切的智慧的，所以成佛之后才是正遍知觉嘛。啊，所以说佛陀跟须菩提说哦，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所说的法哦，跟佛陀所说的不一样哦，那这个人就是恶说了。比如他说这个说法跟佛陀不一样，如果跟佛陀说的不一样哦，这个人不可以教他般若波罗蜜，不可以直接来告诉他哦，这个是这个大圣的菩提啊。不可以教他啊菩提真正这个大圣的实证第八识的这个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如果有这种恶说的，他如果说我根本不用修前面布施啊，我也不用受菩萨戒啦，我也不用修忍辱啦，我也不用修什么无相拜佛啦， 我都不用了，我只要参究就好了。如果有人心中有这种观念哦，佛陀跟须菩提说，说这种人不要教他。佛陀这么明确说，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如果他这样得，他说啊，那原来我获得般若波罗蜜根本不用学前面五度啊，我也这样得啊，那怎么样？那就成为恶说，成为恶见人啊。表示他的见解跟佛陀见解是不同了，跟这个总持法门不同。所以前面经典说，这部经典可以令未觉悟的人令他觉悟哦。表示说，如果遵从这样子修的人，他可以获得最后般若波罗蜜的实证。可是如果有的人他不是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说我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哎，前面都不用修了，我只要好好的参就好了，我参得哦，哎，我就是十亿菩萨了。若有人持这样的见解哦，这就叫恶见人。那像这种人哦，不应该教导他般若波罗蜜。佛陀就是这个意思了，表示呢，我们要真正修这个大圣菩提的话哦，大圣的佛菩提一定要如实啊。按部就班的修学，一定要首先要把我们的家庭安顿好，啊，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令啊，然后默默的来修心养性啊，然后行种种的布施，啊，好好持戒，跟我们身边人修忍辱和合，啊，然后精进的用功，对人也都很客气啊，很有很好的心情来对待他人，哎，然后呢？也要做一些禅定的啊功夫，让来调伏自己的性障，这样子才可以教他般若波罗蜜，这样才可以帮助这个人去参究啊，来帮助他来证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都不，如果前面都不做的话，如果他还能够实证的话，他认为说，那我根本可以不做啊，我就可以实证啊，那就变成啊怀疑这种空见的人啊。所以说佛陀这句啊法语，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要注意佛陀真正的意思。那无胜喜怎么说呢？无胜喜说啊，不应该为那些恶圣人，不应该为那些恶圣的见地的人叫两见人。你看他又曲解了，这里的二见人是说跟佛陀所说大圣方广总持经这种总持法门哈，产生不同见解的人叫二见人。可是他把二见人解释成二圣人的见解啦，你看差这么多啦，所以他真的是有文字障碍。因为从头到尾佛陀就说一个总持哦，总持表示整个就只有一个法，总持没有说两种啊，所以跟这个总持相违反的就是二见人嘛。经典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哦。可是你看他又扭曲成二见人就变成是二圣人哦，差太多了。我真的不晓得是这个怎么会叫做解释经典啊。好，那无胜喜又接着说啊，不应该为那些二圣的见地的那些修阿罗汉道的人来讲真空妙有的般若波罗蜜，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又错了。因为前面大圣方广总持经前面才说啊，如果有人是修二圣的，他是声闻或是缘觉，也要教他怎样大圣法。前面佛陀才这样说，哎，可他这里马上又跟前面的经典又相违反了，说阿罗汉不要教他大圣的这个真空妙有般若波罗蜜，才不是嘞。如果是他是阿罗汉，他有如实修学哈，那他怎么样？他一定也前面讲。依照佛陀所说的修了思论、戒论、升天之论，前面五度照样都修了嘞，所以他才能够获得阿罗汉果。那既然他能够获得阿罗汉果，所以说也要跟他讲大圣的啊般若波罗蜜。所以你看无胜喜所说都跟经典呢完全颠倒，真的是非常严重。般若是我们的佛法身，它能够产生事与出世间的智慧。波罗蜜是找到这个悟道，这个波罗蜜到彼岸，你看他什么都归结到这里来了，完全误会了啦。 像这么严重的错误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了哈。吴胜奇有那么深的文字障哦。我们孙老师之前也举例啊，有些学员是蛮聪明的，他会提问题耶，有时候还比刘三娘聪明耶，有时候还有学生比吴胜奇聪明耶，可是呢，这些人哈都没有自觉，还继续听下去，因为根本错得一塌糊涂嘛。所以听经闻法要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盲从啊，因为盲从没有对自己没有好处嘛。所以说，吴胜奇的这个说法哦，真的是有太多的错误了哦。啊，所以说，吴胜奇说，对于阿罗汉不说六波罗蜜哦，事实上也是违反经文的所说的这种正义，所以都是错误啊。所以说，他真的有太多的错误了哈。所以对于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的这种啊错误解说哈，吴胜奇真的是错太多了。我只是略举哦。为什么我不要骗举呢？因为如果全部举出来哦，那就讲一部经的啦哈。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经哈，而且我们也还没有资格讲经，啊，因为讲经是我们导师的啊职权，啊，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讲经。啊，如果我们要讲经，如果导师说起来，那我们还要搭这个搭曼衣才能够上座说法嘞。可是我自认我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啊，啊，所以我只能引一部分的经典啊重要的经典来跟大家解释《大圣方广总持经》他所说的意涵，因为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菩萨修行上面应该注意的那个心态跟那个理念哦，还有啊一些菩萨界的精神啊，哦，那这些对大家是最有帮助的，而且也希望能够利益到吴胜奇哦。可是从这样吴胜奇这样错误的解说可以知道说，吴胜奇真的是不懂得宗门也不懂得教门，因为全部都错，所以说他不但我见未断啊，乃至呢他连基本的自见都不足的，连基本的自见都不足，那哪有可能断我见，那民心啊什么见性啊还后面的果位那都不用提了啦啊，因为他五音都还有毛病呢。好，那后面哈，有关于吴胜奇不知道极乐的教理还有次第哈，我们也不说了哈，因为这个部分哈，本来是要说一下一些知见哈，我想跟大家也还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哈。那还有吴胜奇不脱刘灿良的笼罩哈，我想我们前面也说了哈，哦，那我们后面来说说哈，这个吴胜奇未悟言悟哈。不尽说法哈，那他的这种困境跟解决之道是什么？来说说这个啦。哦，那这个事实上跟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的这个精神哈，比较契合。好，那我们来说这个部分。我们看看第十五页哈，第一点哈，吴胜奇他自己说哈，啊，第十五页的第六大点的这个第一项啊哈，吴胜奇自说。当然佛不会颠倒，众生才会颠倒侥幸，没有错，众生才会颠倒侥幸啊。所以我这句话是正确的哦，我们在这个部分哦举出吴胜奇说的一些比较正确的内容了哈，那也希望说他既然能够讲出少分的一些正确的知见了哈，那希望他能够强化这个部分，那错误的呢知道错就好了，改过就好了。可是改过不代表说他以后学着我讲就他就正确哦，不是哦，他照样是没有实证的哦，他照样是未悟言悟哦。如果他没有忏悔的话哦，那个罪业是不能消的哦。即使他改口了，照样不消。啊，只是这边举一些他说的一些少部分正确的，是在怎样希望他能够。自己口说自己遵循，不要当个言行不义的人，哦，那这样子哈，连世间的那样子的格哈都没有了。所以说，佛不会颠倒，众生才会颠倒哈。那不应该侥幸嘛哈？所以说， 希望吴胜奇能够怎样，不要心存侥幸啊，应该回归正法，真修实证啊。因为大圣方广总是经卷一说，毁谤正法及佛菩萨，我说是被去向地狱啊，这是经典说的哈。啊，吴胜奇他怎么解说？他说啊，毁谤正法及佛菩萨，我说世人去向地狱，是自己喜欢的去向去啊，就是所以就六去轮回去啊，六去自己喜欢的去，我说是被去向地狱，不是我不喜欢，我不是我不喜欢到监狱去啊，但是你为什么做？我不是啊，我不喜欢到监狱里面去，没有自由，我要出来啊，我要出来。那为什么要贪污呢？自己去嘛，自己喜欢嘛，对不对？所以众生之怕，怕什么？怕报应。但问题是你总是做这些，做这种报应，往报应那个方向去做那个因。虽然他说的拉拉扎扎啦，可是大家应该懂他的意思啦。他是说齁，会毁谤这个正法齁，跟佛菩萨齁，然后说这些人掉到地狱去齁，去向地狱嘛齁。吴胜奇说的好啦，就是喜欢啦，自己一定有什么喜欢啊，喜欢去啊。对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说他说有些人怕去监狱嘛齁，那为什么要贪污？贪污就会到监狱去嘛。那我们就要访问他，那你不敬说法，未悟言悟，也是去向地狱哦。那去也是谁去？也是他自己去哦，他自己怎样？自己喜欢嘛，就是这样子啊，总是做这种报应嘛，往报应的那个方向去做那个因啊，去说自己没有悟，说自己悟嘛，对不对？然后自己不尽说法，然后说自己说法是正确啊，然后误导众生啊，那就是怎样，自己去去向嘛。他说得好，我也赞成，希望说他真的不喜欢去地狱，因为他一直做去地狱的因啊。那如果他依照自己的说法，就是他自己喜欢嘛，可是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喜欢去地狱，要做呢往生，未来世哦，往生在善处的因啊，就是要回归正法，好好忏悔，如实的修行。如果不愿意回归正法，不愿意忏悔哦，那我也只能随着他话说啦，那就是你自己喜欢啦，没有人勉强你，因为我们都希望拉拔他回来。可是如果不愿意让我们来帮忙啊，那就是他自己喜欢去咯，因为我们也仁至义尽的嘛，花那么多时间为他解说嘛齁。啊，那希望说齁，他讲的这个话好好想这个道理，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去地狱呢？相信他齁，希望他能够真正相信经典啊，因为经典说毁谤正法及佛菩萨，我说是被去向地狱，好，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好，那我们看第十六页哈。还没结束哦，啊，第十六页啊，不是结束哦，时间还没到嘛。第十六页哈，第三点。吴胜奇说，佛跟这个弥勒菩萨说啊，其二说人或作是言，是菩萨应学，是不应学。菩萨就是波罗蜜就好了嘛，其他不用学了，那是谤佛谤法谤身啊，世人命坏，身坏命中，堕于地狱，多百千劫不可得出，即使是得出，设令得出，也是生在贫穷的家庭啊。至于后世虽得受记五浊恶世来成佛啊，就像我今天一样，在生死五浊恶世当中成于佛道，已是因缘，汝应谛听，你应该听啊， 这样的做事的故事，你听听听，应当信之，随顺恶友，果行就是这样子啊。没错啊，他这句话也说得很好啊，所以我也随喜赞叹他的这个，因为这个是经典所说嘛，因为这个经典这句话讲得太明显，他不能扭曲了啦。可是经典确实这个意思，这句话他也说对了。可是谤佛法身啊，说什么是菩萨应学，什么是不应学，以为说菩萨这个布施持戒等入精进哦，禅定等等都不用学，只要学般若波罗蜜，只要找如来藏就好了、哦、这样子就是这种恶说的人啊，两种说法的人跟佛陀所说相违反啊。然后这样的人哦，要入地狱的嘞。而且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随顺恶友的果报就是这样子。他随顺什么恶友？刘灿良就是他的恶友。那我也希望说哈，他读了经典，经典在劝告说，如果随顺恶友，果报很悲惨的。既然果报会那么悲惨，难道要让自己这么悲惨吗？我希望说他还年轻了哈。哎，及时回头都还可以挽回，啊，希望他能够哈、哦、懂得他自己是碰到了恶友啦。就好比有的人想要学一个什么什么世间的技艺哦，第一手就学坏了，结果他的第一手呢就碰到二知识啊，学坏了。可是学坏了，如果能够改啊，有个好老师好好帮你，还是改得过来了。只要有决心，还是改得过来，辛苦一点而已嘛。那既然这样子，应该要终止怎样随顺恶友的这种恶业啊，这样子才是聪明的嘛。好，第四点，吴生奇说，以前没有学经典之前，我也没有这么想过，佛法真是都是空的，因为我对于佛法没有任何认知的时候，我不会下一个结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自己都那么努力了，尚且还有七十劫这个地狱罪，七十劫，六十劫畜生罪，六万世还要生在贫穷下贱、横无舌根的这种状态。你说谁在裁判？谁在裁判？有谁在裁判吗？没有啊，就是自己的如来藏，没有别的。就是自己的如来藏，随着六道轮转，即便是在地狱里面，当现行的时候。挡都没办法挡啊，说得好啊，真的是挡都没办法挡哦。恶业他如果决心一直要这样子硬干下去哈、哦，那是定业，因为心一直决定啊，一直决定，那就定业啊，真的是挡都没办法挡哦。我也真的希望他相信他自己所说的啦，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佛法都是空的，他说嘛，佛法真的是空的，他不相信嘛，所以表示佛法是怎么样，是有因果的哦，有那样子的做法，必定会有那样的果报哦，挡都挡不住的哦，他自己讲的嘛，哈，我希望他相信他自己讲的，总不会他自己讲的，结果他说、我没有讲，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子啦。然后他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要怎么样呢？要赶紧自己把它挡下来。不是说，哎呀，那既然挡到不能挡，好吧，那就算了。我希望他不要这样想法。我们导师也常常在说啦，哈，说我们将来如果持戒的时候，不要说啊，因为我受戒之后，如果有一件事情做错了。犯了一个重戒啦，说哎呀，我既然这个重戒哦都犯了啦，那我其他我一起做的啦。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他做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啊，就像有个牧羊人啊，牧了一群羊，就羊群走啊走啊，然后因为他照顾不好啊，就有一只羊哦掉下山来去了，说哎呀，我连一只羊都没有照顾好，那我照顾这些羊干什么，都给全部给他下去好了。他说不要当那种愚痴人， 羊掉了一只哈，那还有什么？假设有养了100只嘛哦，羊掉了一只就掉一只就好嘛，不要因为羊掉了一只就说那我连一只羊都照顾不好，好了，那全部都给它下去好了，那就是愚痴人哦。也就是说啊，虽然曾经犯了过失，可是过失哈可以怎样让它停损的，让它停止的。停止之后能够回归正法，好好的利益众生，真正利益众生哦，那他还是可以弥补的嘛。不要因为说啊，那我前几年都做错了，好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啊，就做下去了，那这样就是愚痴人了啊。我希望说他不是这种愚痴人啊，他应该是个聪明人啊，哦，看起来应该是个聪明人啊，哦，希望说谁能够把这样的恶业挡下来呢？就只有自己嘛，只有自己改变了做法，忏悔，然后改变了做法，原来这样做不对，好，那改变成正确的做法啊，回归正法，然后教导众生呢，好好来学习啊，然后教导众生，最后啊可以修学六度波罗蜜来利益众生嘛。那这样不是大快人心吗？对他自己也好啊。而且在佛教的故事里面也确实有这个例子啊，以前世亲菩萨毁谤大圣啊，本来他要割舌的，可他的哥哥就劝他说，割舌是救不了的，你要用你毁谤大圣的舌头哦来弘扬大圣，也就是说你破坏的正法哦，你用你的舌头，用你的声五音声来毁谤这个，来破坏大圣哦，你就应该要忏悔，再用你的五音声，用你的舌根哦来怎样来拥护正法嘛，这样就可以弥补过去的过失啊，那这样才是聪明人嘛。啊，那如果不是这样想哦，那就太可惜了啦哦。第五点，无胜其智说，千万要照经典来啊，不能够随便这个随着自己的那个想法，然后用自己的嘴巴造了好多口业，这个口业是好严重的，因为断的不是断人家的钱财财务而已啊，你是断人家慧命啊，这才麻烦，对不对？对，他问嘛我就答对，真的是啊，不是那个门票的钱而已啊，那是小事情啊，重要是断人家的慧命啊，他认识到喽，我也帮他答喽，啊，希望他听到，希望他为自己好好的设想，不要断人慧命。好，讲第六点。我们举证的一些内容哈，可是不要认为说哈，我们只是举证部分的文字啊，我们可能没有了解它全部啦。我告诉各位哦，它的光碟我有看过。我没有误会他的意思，我还有校对过，虽然没有校对非常完整啊，还有那边几个别字啊，可是那意思没有误会，所以我们对他所说的内涵是充分了解的。有些人对我们的一些判断哦，总是会认为说，哎，你们好像讲得很武断哦，好像举了一些例子就说他这个人错，全部都错了，哎呦，这样会不会太武断了？你们要不要全部把它都看完，全部都了解？事实上，会讲这样话的人哦，事实上他对于佛法哦，有一则知见是他不了解的。是什么样的知见呢？就是说什么叫做无间等法、断我见、明心啊等等的这些佛法上的这种实证哦，真实果位的实证哦，他一定是无间等法。这无间等法是出自于阿含经的啦，杂含经卷十说，舍利佛言，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精勤思维，五受因为病，为庸，为刺，为杀，为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次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因精勤思维得须陀洹果。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个五蕴哈，知道他为病为庸为刺为杀无常苦空无我哈，他真的跟这个相应了哈， 他就怎么样，真的虚脱还果啦。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无间等法。可是什么是无间等法的意思呢？是说哈，当一个人他真正断我见的时候，他对于断我见的这个知见哈，他的认知呢，他是怎样，不会有一刹那的间断。也就是说，他是怎样没有间断的，而且是平等的，就是他哈不会说哈，有时候在这个时候没有间断。哦，然后呢？可是有个时候哈，就好像稀稀疏疏的，然后就好像不大清楚哈啊，然后后来他又清楚，不是这样子。他是没有间断的，而是平等的，从来没间断，而且不会有任何的缝隙哈，不平等，而说有一个斜线可以进去的。如果他不是无间等，那表示有中断，所以有斜线会进去，或者是他不平等。所以有时候，这个见解很紧密啊，某个时候见解就稀稀疏疏的，斜线会进去，不可能这样。无间等法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断我见的知见哦，会怎么样？会不间断而平等的持续下去哦。为什么？因为它是对治的一根嘛。各位想想看哦，如果一个人断我见，结果他断的我见不是无间等法的话，表示他在某一段的时间里面有可能有个邪见会进去，对不对？插在这个某一个时段里面的话，那代表怎么样呢？代表一个虚陀环他要七次连轮天往返的时候，应该要究竟解脱嘛，他就不能解脱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七次轮天往返的这个时节里面哈，如果有一个时段里面哈，有个邪见进去了，然后他就突然怎样，他就不能还灭了嘞，他就轮堕了嘞。那佛陀可以记说这个人七次轮天往返究竟解脱吗？显然不可以哦。所以一个人断了我见，证得虚陀环见道哈，出果见道证虚陀环。能够七次轮天往返，就代表他的断我见的这个见解哦，在这个七次轮天往返之间哦，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刹那都不会有邪见进去哦。这样子才可以保证让这个虚陀环哦，能够七次轮天往返究竟解脱。假设在这个过程里面哦，七次轮天往返究竟解脱的过程里面，只要有一个刹那哦。有一个邪见进去，那他是不是要退转？那他就不能解脱了嘞，那他就要轮堕了嘞。所以无间等法的意思就是说，顿我见或明心见性等等这些佛法上的实证哦，它一定是无间等法，一定不会有一个刹那哈，他说我忘掉我顿我见是什么内容。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他讲错了哦，口误不算了哦，结果他的知见是错误的，一直出现，不要说一直出现了，只要有一句话违反了断我见，就说这个人没断我见啊，因为违反了无间等法嘛，表示这个人没有证得无间等法，表示他没有证得真正的断我见嘛，所以他的知见才会有中断啊。如果说他确实是实证的话，他的见解是不可能中断的嘞。同样的，明心也是啊。明心就是你对于如来藏这个真实法，它的体性，你对它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从来不会有一个刹那是产生邪见进去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明心的，结果他所说的那个道理呢？违反了明心所证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性的这个内容的话，那表示他是怎么样？他没有证得无间等法，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是真正明心的人，那他一定怎样？是还没有真正明心的人啊，七诸位还没有真正进入啦。所以说，断我见、明心乃至见性，通通都是无间等法哦。不会有一个刹那他知见错误，说我的这个地方错了，我其他都对，不可能啊，要么都全部都对了。 没有一个地方是会错的，这才是正得无间等法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凭着一个人一句话说啊，你没有断我见？为什么？因为断我见是无间等法。我们怎么可以凭人家一句话就说你没有明心？因为明心也是无间等法，不可以有一个刹那是中断的，他的见解不可能有一个刹那是间断的嘛，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虽然没有举出他所有的错误，可是凭着我们讲的这么多啊，太足够了啦。实际上，只要一句话，找出他的过失啊，就证明他是没有实证的啦。因为佛法的实证，所实证的内涵都是无间等法，才可以说一个明心的真正明心见性、真正明心的人哦，他可以看到他可以迈向成佛啊。凭的就是无间等法嘛，如果不是无间等法，那表示他是不能迈向成佛的。那一个虚陀洹果哈，是声闻的出果人哈，也不能迈向解脱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无间等法的意思。那第七点，修学正法应该依法不依人，去除情执，应该跟随实证的正法的善知识，不应该跟随五阴有病的恶知识。因为刘灿南阳，我们孙老师在前面已经破事了，我们之前也破事了两次了，他确实是一贯道的思想，吴胜奇也受他影响啊，可是他有一点点善根啊，那个善根我们又没时间来举证了，可是他至少好一点点啊，因为他毕竟不是像刘灿良在一贯道里面待了那么久嘛，他只是被人家笼罩而已嘛，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眼睛张亮一点。第二个，应该要扩大心量啊，扩大眼光，对未来多生多劫还要亲近诸佛与菩萨，而不是 一佛一菩萨而修学大乘法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说他跟随他的老师，可是他这个观念他一直在强调说他跟随他的老师啦，可是呢，这个观念不大正确。因为我们不是一辈子跟一个人，那下辈子就是跟同样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菩萨修学佛法是会跟随很多的诸佛跟菩萨的，我们这一次跟佛陀释迦牟尼佛学，可是我们可能未来是跟别的佛陀学啊，将来跟弥勒尊佛学啊，我们这次跟这个贤劫，我们现在跟释迦牟尼佛学，可是在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前，我们可能是跟别的佛学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不同的诸佛不同的菩萨学哦，而不是说哎呀，我跟着这个老师，那我永远跟这个，如果只是这样想，那这个人是怎样依人不依法。依法不依人就是能够选择正确的法而依止他，不管那个人是谁，那样才是依法不依人嘛。啊，如果说哎呀，我依这个人我就一直在跟他，那其他人我都不跟他学，那就不对啦。所以我们导师也说啊，我们导师也不是说哎呀，你们都只是跟我学就全部听我的，不是，我们导师还说他皈依菩萨僧团呢，不是说都听我的，而是他也皈依这个菩萨僧团，而且他也不是只皈依某一个人呢。啊，这里说我们平时导师皈依正觉僧团，而且也皈依他佛寺的师兄呢，克勤大师就是他以前在佛寺时候的师兄，可是后来他的师兄变成他老师，他还是尊崇他为师父的。所以菩萨就要有那个广大的心量，说我要跟一切菩萨修学。就像各位在亲近这个正法的时候，也是要跟很多菩萨来学啊，也不是只跟一位菩萨来学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学得多嘛。而且我们也因为要这样子之后我们怎样才能够怎样，不会常常被人家误导，以盲引盲，而且也不会永远在人之后。 譬如说哈，吴胜奇他说啊，我跟着刘灿良学了，我就一直跟着他，那这样代表怎样？他的因缘哦，永远他在他之后。佛陀说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依法而行，我们如果跟错人了，哎，我们只要跟再改正了，哎，我们就怎样？有可能超越他哦。如果那个人不改正，我们就可以超越他哦，所以就不会永远在人之后啊。如果有个人哦，他永远要跟某一个人说，哎呀，他我要修习什么，我要问他，他说不好，我就认为不好，那这样的话表示这个人的知见是那个人之后，表示他的因缘是在他自认为他要在别人之后。乃至我们说修行了，有人说哎呀，某某人对我好差哦，我会这样子哦，就因为他那么差嘛，所以我就要这样子嘛。如果他是这样的思维，也是说我永远要在他改正之后我才要改正，那也代表怎样？我永远就是在后面哦。为什么？因为他要变好我才愿意变好嘛。可是我们修学方法不是这样子，即使别人不好，我们也要怎样？应该怎样正确，就这样来做。别人不好是他的事，如果他不改正，我们改正了啊，我们知道如何正确，我们就超越他啊。菩萨应该有这样的正确观念啊，这样才不会永为人后啊，而且道业难成。如果那个人不成佛，你就永远跟着他不成佛啊，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那个道理真的不是修学佛法的真实道理啦。所以说依法不依人，它有很多深广的意涵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道理，而要把这样的道理呢谨记在心里面，常常思维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依法不依人，而不是说我跟着谁就一定是怎么样，不是，而是说怎样是正确的道理，这样才是依法不依人嘛。而且如果不受三皈就不是佛弟子啦，不皈依大圣菩萨身就是不皈依大圣身，不受大圣菩萨戒就不是菩萨了。而且是以什么？以外道身来自己说自己哈，正德的圣位，正德的啊、这些殊胜的果位了哈。这个就是《楞严经》里面说的哈，那个魔子魔孙呢。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所以从大圣凤凰总持经来说，这种在修学大圣结果不归于正法的这个菩萨的领导哈，那这样就是分裂了，分裂僧团了。谁最喜欢分裂大圣？就是魔耶。所以千万不要落在这个地方去，如果有心修学佛法哈，那就应该如实来修学，如实的依据正确的佛菩提道的这个道理哈，好好的来修学，好好的来受戒，正确实来皈依哈，确实来受菩萨戒，然后对过去所做呢真实的忏悔。如果能够如实的啊忏悔哈，如实的来修学哈，我相信呢哈，任何人都可以跟央觉摩罗菩萨一样，虽然曾经做错一些事情，可是因为真诚的忏悔哈，真正的皈依三宝，真实的修正，最后还是可以实证，就像央觉摩罗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在五浊恶世哈，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可是这个过失呢，忏悔过之后哈，就把它放掉，然后怎么样真实来修行，以自己曾经做过过失的这个五蕴身呢，来护持哈，来弥补对于大乘法的这个伤害嘛。那这样才是聪明人啊，这样才是大乘哈可贵的这个菩萨嘛。所以央觉摩罗就是大乘菩萨的一个典范，一种改过迁善的典范啊。所以我希望说哈。啊，吴灿良啦，或是吴胜奇或刘灿良哦，或是他的一些随学者，那、啊、都能够依照这个央觉摩罗哈、哦、的这个故事哈、哦，这个公案哈、哦， 能够改过迁善啊。那这样子哈，对自己哈，就有非常大利益，而且也是哈，未来世哦，说不定会成为另外一个央觉摩罗的典范啊。那何不让自己的心量放大，眼光放长，来成为真实的菩萨呢？啊，所以希望最后希望说哈，我们这几天的讲课哈，可以对刘灿良跟吴胜奇两位先生哈，可以有所帮助啦。那也希望说，在这个讲课里面哈，也可以利益到各位菩萨。也希望这些这个法会的这个功德哈，可以回向给他们两位，还有我们大家的眷属啊、冤亲债主哈，让我们大家哈在佛菩提道里面哈，很快的能够福慧圆满，速证菩提。好，那我们讲课就到这边，阿弥陀佛。